我们今天要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讲到保罗在哥林多的服事。在我们谈《使徒行传》十八章的时候呢，我想我们有一些背景，稍微有一些介绍，也顺便呢有一些复习。我们知道十八章《使徒行传》十八章讲到保罗在哥林多的服事。哥林多是在雅典，然后下在西边，就到了哥林多这个城市。这个是保罗的第二次旅行步道所经过的一个城市。所以我想我们这边有几张 slide， 我们稍微先复习一下，看看保罗第二次旅行步道他所经过的地方。好，在16章12节，你可以看到说一开始的时候是在腓立比所以那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里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这是保罗的第二次旅行步道经过，你可以看到经过了特罗亚，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开始有这个马其顿的意象，所以他就把福音就传到了今天的欧洲。你看我有一个红的箭头，那是今天的以弗所就是以弗所腓立比的地方。然后22节讲呢，在了腓立比，到了第一个城市里面，在腓立比呢就碰到了犹太人对他们攻击召集的攻击，然后又把他跟希拉呢都下在监里面。那之后我们知道说，就是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就碰到这样一个神迹在半夜的时候，这个监狱门被打开，然后狱卒的一家子全部都信主这个我们大概有一点复习在16章的地方。好，我们再看下一章来接着保罗跟希拉呢就离开了腓立比，就到了帖撒罗尼迦，在那里犹太人会堂，他们在那边有辩道，然后有人信主。那当然又继续又是碰到同样的问题，就是犹太人他们反对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他们又在那边作乱，又召集了一些匪类来做一些搅动合成的人所以在他们在第二站的时候，在帖撒罗尼迦碰到的事情跟在腓立比城市一样。好，然后我们再看下一站保罗离开了帖撒罗尼迦以后，到一个地方叫庇利亚，你看那个红色箭头要继续往下走。到了庇利亚的时候，你看圣经里面他形容说庇利亚这个地方的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说他们天天查考圣经，想要知道这道是与不是。所以庇利亚这个地方是的人是非常的好，所以保罗也在那边传福音但是你看那些犹太人又继续追下来他们知道保罗在庇利亚传神的道，所以这些嫉妒的这些犹太人呢又继续的追到那边去来破坏保罗在那里的工作于是呢保罗就去海边然后把希拉跟提摩太仍然留在庇利亚。好，我们再看下一章然后接下来就到了使徒行传十七章上一次我们的牧师Craig 牧师讲到十七章，当他们到了保罗到了一个人这时候保罗一个人到了雅典，你看到红色箭头已经到了雅典到雅典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同工还没有到，所以他一个人在雅典城。你会很记得很清楚十七章最有名的保罗在雅略巴谷的这一篇讲道就是在雅典发生的。当时在雅典是所有的这个学术的中心所有的最有名的哲学家都在那里，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七章是一个很有名的一篇讲章。保罗在这些所有的哲学重镇，在各样的学说、各样哲学的这样子学说，还有各样这些很有名的哲学家的面前，他向他们传讲福音，用真道来辩胜过所有的哲学、人间的哲理。这个是在雅典。那你可以看到说雅典他讲了这篇道以后呢，是有几个人信主，但大部分人呢还是不相信。好，我们再看下一章然后呢就十八章，这就是进到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个过程。我们今天然后这是以保罗就到了哥林多你看到红色箭头，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十八章，到了哥林多保罗在哥林多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们看哥林多书信前书的话，这边有一句话，2章3节这里就形容了保罗他经过了第二次旅行步道，然后一路行到哥林多他当时的行刑。 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三节，这一本书信就是保罗在后来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他就写了他当初刚刚到了哥林多这个地方他的心情。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刚刚看到他旅行步道的那个过程，你就可以明白。你看他第二次旅行步道事实上并不是很顺利的啊。他一到了腓立比第一站的时候碰到了很多的搅扰，然后还被下在监狱里面啊，还被关在跟希拉被关在监狱里面，然后又被打啊，这个是在腓立比。然后到了帖撒罗尼迦又一样遭到了这个犹太人的攻击，然后他到了庇利亚，犹太人又追到庇利亚，然后再到雅典讲了一篇世界上最有名的道，结果你可以看到说事实上信主的人并不多啊，只有一点点，大部分人呢都是嘲笑他说啊，我再听听你讲这个吧。所以我们从这一句话把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前言里面，我们似乎可以体会到说保罗为什么写给书信的时候，他说当初我刚到你们哥林多的时候，我的心情是这样，是很明白的。因为在他前面的第二次旅行步道里面经过的各城各镇，他遭到的迫害，遭到很多的事情，事实上并不很顺利，而且是很多时候是下在监狱里面受了很多苦。所以他在这里他写信的时候，他说我当时到你那边的心情是这样，那我们就了解说这个背景是怎么样。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第十八章，使徒行传十八章啊。我们很快的下一章啊，我们很快的把这个使徒行传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念一遍啊，大家知道那个背景啊，知道他这一路这样子受破坏过来，然后知道说他对哥林多到哥林多的心情是这样，然后我们就来读这一段历史好吗？使徒行传十八章啊，我们从第二节就念到二十二节好了，我们一同念来。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身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进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为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希腊和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犹太往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布斯和全家都信了主，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祭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公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隔离间剪了头发。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许，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再回到你们这里来。于是开了船，逾了以弗所，在上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见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好，我们暂时就停在这里啊。这个就是第二次旅行步道就结束在这里。好，我们如果看这一段的话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知道说保罗在哥林多他所经历的事情，基本上跟他前面几站碰到的事情差不多啊。当然他要传福音，然后他的福音工作受到阻碍啊，一样的有这个犹太人啊，有这些很他的这些反敌抵挡他的人 他不管保罗在什么地方有福音的工作，这些犹太教的犹太人呢，他们反对，他们就用各种的方法来阻挡保罗的福音的工作。我们如果看十八章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保罗到了哥林多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一对夫妇啊，叫百居拉、雅居拉啊、Aquila 跟这个 Priscilla 两个夫妻两个。那这里讲到说呢，他们因为是同行呢，所以呢就投靠了他们。他们同行，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是做帐篷为业啊，织帐篷业。那在当时的话，做帐篷，它基本上就是指所有的皮革业啊、羊毛皮啊这一类的工作。如果你看这个雅居拉跟百居拉，他这边讲说，他们原来在罗马啊，原来在罗马，但是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就被他们原来在意大利罗马，但是那个时候呢，格老丢年间呢，那个时候那边的王就因为发现说犹太人跟这个当时有不信主的没有相信基督的这个犹太人，还有这个相信基督犹太人，当时在罗马呢可能有一些纷争，所以他们就觉得说犹太人讨厌，干脆把你们全部都赶离罗马。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一对基督徒夫妇呢，他们就离开了，他们因为被赶出来，所以他们就跑到哥林多。那在这里呢，就刚好就碰到了这个保罗，所以保罗跟他是同行，所以他们就住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知道说，保罗事实上他是一个代职服事的人啊，他是跟我们很多在座大部分的人一样，他有职业的，然后他也传福音啊。他的职业是什么？他是做这个帐篷，做皮革生意的这些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前面的时候呢，保罗是基本上是跟这一对夫妇，基督徒夫妇是住在一起，而且在一起工作。在这里还有一点点背景我们需要知道。你知道说哥林多城市跟前面一个城市叫雅典它差别在哪里吗？雅典是哲学的哲学方面的学术方面的重镇，所以在十七章中我们看到说他在那里遇到了当时最有名的这个各种各派的这个哲学的辩士在那边。那是到了哥林多的时候，哥林多在当时是经济政治的中心，所以是经济政治，在风格上跟雅典是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哲学方面哲学学术方面的重镇，那在哥林多呢基本上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重镇，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这是在当时呢，它在经济和这个政治地位上面远远已经超过了雅典那也因为如此呢，我们如果看很多的书信，讲到哥林多书信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哥林多不仅是政治跟经济的中心，而且当时它不仅是政治第一名，不仅是经济第一名，它在道德的败坏方面呢也是当时的全世界第一名所以在这个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就看到说，当时的哥林多城市是多么的道德非常败坏，以至于影响到当地的基督徒。那如果我们看其他书信还可以知道说哥林多城市有一些问题除了说他这些道德败坏，他拜偶像以外呢可以看到说他们在当地很多的人呢，他们都吃这个祭过偶像的食物这个我们在书信里面后面书信就看到。所以当时这些做生意的人就是这些做织搭帐篷或做其他生意的人，他们都有所谓的商业的工会他们都有商业的工会，所以他们同行的人他们很自然就聚集在一起。但是在当时的哥林多是这样子，很多同行的工会他们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虽然同行合在一起，但他们都会去拜一个神来保护他们的这个生意，所以他们很容易呢就可以分别出来说这个是不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因为如果你是基督徒在做生意的话，就很难进入这种工会，因为他们工会在哥林多在当时都要拜一个他们所谓的保护神。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为什么保罗一到了这个哥林多的时候就碰到这一对基督徒夫妇他心里是那么欢喜因为百居拉跟雅居拉他们这对夫妇，他很明显的他虽然是做织搭帐篷的工会，但是他显然他是没有办法跟当地的哥林多其他的工会里面来合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时候保罗看到他们刚好都有同样需要，所以这基督徒呢就合在一起，他们自己就在一起有这样的同工，也有在一起等于是在一起生活，也在 business 方面呢也有一些合伙的经验，所以这个是在十八章里面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那等到他的同工后面第五节，十八章第五节里面讲到说，当保罗的同工希拉跟提摩太来了以后呢，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你看，再注意看第四节跟第五节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当他的同工还没有到的时候，第四节他说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就是说当他的同工还没有来的时候呢，我们再看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保罗的生活大概是这样 啊，他可能一星期里面七天有六天他们都在做这个做他的皮革的工作，都在自搭帐篷，就像我们一样，我们都是在平常都是上班的，都是上班族上班。所以在一节到四节你看到说保罗大概平时他是在他跟这个 Aquila 跟 Priscilla 是一起在做工作，他平常要做工作，因为他必须要有一些钱来支持他的生活啊。然后到每逢安息日的时候呢，他就进入会堂里面来做福音的工作，这一节到第四节。可到第五节有一个转变，当他同工一来了以后呢，他就开始同工来了以后，第五节他说为道迫切。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呢，里面有一句话它叫做 devote himself exclusively。 换句话说，第五节你如果看英文和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同工来了以后呢，他似乎就花了更多的时间在这个宣道的部分，他就没有像在前面那样子，就是说一个星期里面又做了很多时间在支搭帐篷。那有一些解经书里面就这样分析说，非常有可能他同工来的时候呢，带来了这个从马其顿，就是在腓立比那个地方教会给他的一些奉献，很有可能。因为在书信里面讲到说腓立比教会，就是他第一站那个腓立比教会，给保罗很多那个经济方面的支援。不管他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或在什么地方，腓立比教会都一直不断的差派人呢来有一些在经济上面的资助，所以保罗呢他可以不需要工作，他可以全时间来做传道的工作。所以在第五节的时候看他这个经文说，当他两个同工一到以后，保罗似乎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他不仅是安息日了，按照英文里面来看他是 devote himself， 就是说他几乎花了更多的时间在传道的工作上。那一方面很可能是因为他同工来了啊，他不是一个人，他同工很多。一方面也有可能是他的同工呢又跟以前一样把马其顿教会给他的经济上的资助带到，所以他可以做更多的这个更专心的来做福音的工作，他不需要做这个支搭帐篷的工作来维持他生活的经济啊。那接下来你看他碰到的事情啊，当然有人信主，然后又是碰到这些犹太人给他攻击，然后又是到公堂会堂上去。那这一次呢，他碰到了这个犹太人的官呢，碰到这个罗马人的官呢，叫做加流啊，加流他基本上他就说他就不管这个事情，因为在当时啊，在当时。罗马政府是认为这个犹太教，就是犹太的基督教呢，是一个合法的宗教，所以在基本上他们有一个协议是这样子的。所以罗马政府基本上就是说，你只要犹太人的事情呢，我不管，交你们自己去管。所以在这里呢，基本上这个加流这个罗马人的官，基本他是引用了这一个条例。所以当犹太人在控告保罗的事迹的时候呢，这个罗马人的官就说，这是你们犹太人内部的事情，不要来找我，我不管啊。这个是他们在法律上当时有一些协调啊。那你可以看到到后来呢也是有搅扰，然后他们继续来工作。好，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保罗就又带了这一对夫妇呢就到了以弗所，然后又在圣经里面讲说就把了这一对夫妇就留在以弗所，然后他自己呢就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这就结束了第二次的旅行步道。好，这样大概我们看了一下十八章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好，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再进一步来看里面两个方面的问题啊，关于我们今天我们的服事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帮助。当然我们今天在看一个大的 picture 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的第一次旅行步道，第二次旅行步道，他经过了各城各镇，神怎么样带领他。那今天我们似乎到了这个十八章的时候，这个经文很短，我们似乎可以花一点时间来 focus 看一看说他的工作到底怎么做的。我们原来是大的 picture 说他是一站在旅行步道，在一站坐下来，我们今天停在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就来看说他这个团队的结构到底怎么，他的工作到底怎么做的，然后他日常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做的。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蛮有帮助，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我们来看他服事的团队，一方面来我看他的服事的生活。好，我们来看一下服事的团队啊，服事团队他的同工群是什么，他的同工群是什么。你如果看一部电影的时候他会讲那个有一个那个叫做 cast， 就是说他这个演他所有的工作人员，对吧？除了那个演员以外，幕后你看那一部电影 在结束的时候不是有很多名字打出来吗？对，你可以看到工作人员，哇，密密麻很多人了，那是他的工作人员。一个事情要做成功，他后面有很多的这个他的团队，有他的工作人员。那我们今天在18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原来看整个的 picture， 我们今天似乎是 zoom in 到一个很小的一个区域，我们来把它放大，来看一看保罗他这个团队，他的团队生活，他的工作是什么，他团队是什么，他的生活又是什么。好，那首先我们来看说他的同工，那第一个我们看到就是这一对夫妇啊，雅居拉、百基拉啊。以前我常常搞不清楚哪一个是男的，是哪一个女的，因为他们在圣经里出现的时候，有的时候太太的名字在前面，所以我一直搞不清楚。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啊？因为等到我有一次这个我在牧师家的时候，这个接到一个电话，因为他们都没有人在，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找这个 Jessica， 那他说我是 Jessica 朋友，我叫 Priscilla， 你告诉他说 Priscilla 打电话给你。哦，我就想起来 Priscilla 是女的。啊，所以我就永远，我就从此以后就不会搞错了。Priscilla 是女的 ，Priscilla 就是百基拉啊，百基拉就是这个 Priscilla 啊，就是这个名字。后来我发现说 Priscilla 这个名字在美国人里面还我至少我知道已经听到有两个，他当然没有像 Mary 那么 popular， 但是还是有了，还是有。所以就记得 Priscilla 是女的啊，那另外一个 Aquila 就是男的，那就不用记。所以 Priscilla 很多，就百基拉就是女的，所以这个太太啊，太太是太太。所以我们就知道 Priscilla 雅居拉啊，雅居拉是 Aquila， 他的太太呢叫百基拉， Priscilla 就是百基拉，就是他的太太。所以这对夫妇我们看到说这是保罗的同工啊，保罗同工团。在十八章，好，下一章我们看一下百基拉，我们看一下百基拉下一章。好，雅居拉和百基拉啊， Aquila 跟Priscilla。好，他们是在哥林多的时候碰到保罗。当然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因为同行的缘故呢，所以就生活在一起啊。他们因为同行，所以生活在一起，然后服侍也在一起啊，服侍也在一起啊。如果我们来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稍微看一下了，稍微看一下啊。你看啊，18章18节，使徒行传18章18节讲说，保罗到后来呢，就带了这一对夫妇了到以弗所去。19节说，到了以弗所就把这一对同工呢就放在。就留在以弗所。那如果到了下面几节，24节，我们刚刚没有念，你就注意看，这一对夫妇留在以弗所，就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他改变一个人，叫做 Apollo， 叫做亚波罗啊。亚波罗，下次如果下一位讲员，他们就会讲到亚波罗啊。亚波罗的特性，亚波罗是一个天生的辩道学家，他口才远远超过这个保罗啊，是非常非常是天生的辩才啊，天生辩才，就是哲学专家啊，天生的辩才。那结果，但是他因为对他。他认识福音，但是呢他对基督那个部分呢有一些地方不太了解啊。那结果他在以弗所的时候就碰到这一对夫妇，就是这个 Aquila 跟 Priscilla， 结果 Aquila 跟 Priscilla 就听到这个亚波罗在讲道，就说哎呀，这个年轻人不得了，天生的辩才，福音也讲得蛮清楚，只不过基督的那一部分呢不清楚，所以听他讲到以后，暗暗的就告诉他，就把这个真正福音基督的福音内容就告诉他。那之后那个亚波罗，你可以看到后面亚波罗的做的一些事情，那简直就不得了，他天生的辩才加上他明白了基督的福音以后，他的工作简直就是不得了。你可以看到说这一对夫妇亚基拉百基拉，他跟保罗在一起同工以后，当然很明显的啊，他跟保罗在一起同工的时候，保罗把基督的福音常常在一起传道，他这一对夫妇跟他在一起耳濡目染，也很清楚了知道基督的福音，所以他们学到了以后，当他们留在以弗所的时候，看到亚波罗的时候，就把他们从保罗那边所知道的基督的纯正的福音呢，就继续的传递啊，像薪火相传，就一代就传给了这个亚波罗。那接着圣经里面记载，那亚波罗就用圣经来证明、来明辨，便说服了很多人，让他们知道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看到这个服事团队里面第一个地方。我们再看下一章好吗？好，下一章你可以看到还是继续在讲这对夫妇啊。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讲到说，雅居拉和百基拉并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这个保罗在写信的时候常常提到这一对夫妇，在这里写信是写给哥林多教会，可以很明显知道说这一对夫妇他当时他们的家庭是开放，也给大家来做聚会的，所以这边提到说这对夫妇。好了，到了这个提摩太书的时候，在保罗写提摩太书信里面，他又讲说问百基拉、雅居拉 等人的爱。你看在书信里面一直提到这一对同工啊，然后到罗马书我们就知道说，到最后他虽然这一对夫妇被留在以弗所做了很多工作，但之后他们到后来呢，他还是最后还是回到了罗马。他们原来是罗马，原来是在罗马的，因为被赶出来，但是到书信里面看到他说到最后这对夫妇又回到罗马。所以在罗马书信里面，你看这里面保罗怎么样形容这对夫妇啊？他说他为我们的命将自己倾向置之于斗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问亚基拉、百基拉安，他们在耶稣里与我们同工。好，这几对经文里面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到保罗的同工团里面这一对夫妇啊是怎么样子的特性。当我们讲到这个Aquila 跟 Priscilla 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在今天的时候，我们看这对夫妇的时候，我们真的今天在讲说团队，你的团队到底是什么，你的同工团是什么。那最好的同工是什么？是你夫妻啊，就是你们同工团是最好。你可以看到说，所以这一对夫妻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在心里面有一个向往，就是说主啊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家庭能够像这样啊，像我们这样。那我像我们这些我们比较年轻的时候就进入教会的基督徒，我觉得我们印象很深，因为我们在单身的时候，我们的辅导啊什么那些长辈啊常常就跟我们讲这个的 Aquila 跟 Priscilla 的事情啊，所以在我们还没有想到婚姻的时候，他就常常给我们这样讲啊，所以我们心里面总是觉得就是说，哎，这如果我有婚姻的话是这样。所以今天是我们，然后我们的辅导也常常告诉我们说，你看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原来是多美的事情，对不对？神造人的时候按照神的形象来造人，然后讲说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婚姻的目的原来是什么？原来是要荣耀神啊，原来是要在神的家中来做这管理的工作。所以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呢，教会里面这弟兄姐妹那个长辈呢就常常就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的心里面常常就想说啊，我们的婚姻希望说我们能够是这样一个 pattern 上去啊，就是说这一开始就有一些向往。那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那个辅导也有跟我们讲，就是说年轻的基督徒你要选择对象的时候呢，你就要想说你们的家庭你要 set your goal high 啊，你要 set your goal high， 你们要结婚很好，但是就是说你 set your goal high， 这个亚基拉和百基拉这是神所定的一个 goal 啊，我们就是我们向往，我们祷告，就是说如果合神心意的话呢，我们要尽量的像他们一样，就是说希望能够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荣耀神的家庭啊，能够为神工作。所以 Priscilla 跟 Aquila 呢是一个你可以看到说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这两个人啊在圣经里面只要出现的时候都是两个名字一起出现的，从来没分开的。哇，真是形影不离啊，连那个名字出来的时候都是一起的，从来没有分开出现，我就觉得说真的是 amazing 啊。所以为什么在圣经里面特别在保罗在每一封书信里面都提到这对夫妇，他真的是非常的特别，非常特别。他这有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他那个有些时候的太太名字在前面，那无所谓。他但你可以看到说，他一线出现的时候呢，这个夫妇真的是夫妻档啊！你看这个夫妻档，这真的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创世纪里面，神说两个人合为一体，真是这个样子啊！我不是讲说形影不离，说 physically 一直是让人看在一起，而是你可以看到说，不管他们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啊，当人想到他们的工作的时候都想到这一对夫妇，真的就是说这两个人似乎在保罗眼中是一个同工啊，这一个家庭他认为他是一个同工。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保罗怎么样子在书信里面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所以说可以看到说他的第一个同工团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说保罗虽然是这样一个很有恩赐的这样传道家，但你注意看他的成功也不是偶然的，你看看他的团队你就知道说他真的是他，也许他我们今天知道说保罗他是很 famous 啊，但你看看他的工作的背后，你看看他这些同工团每一个出来真的是都是非常非常的精英啊，让我们看到说神是怎么样的恩待他的同工啊，这是他的团队。好，我们再看下一张。好，这另外一个同工叫希拉。哇，这希拉也是不得了的人物啊，你一听到希拉的话，他这个人也是非常有名啊，非常有名，他比那对夫妇更要有名。为什么呢？因为希拉是在希拉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是耶路撒冷大会，你记得吗？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保罗第一次从旅行布道回去以后，发生一些问题，就是犹太人这个外邦人怎么信主的问题啊，外邦人信主要不要受割礼这些问题，在耶路撒冷的这些原来犹太教的人就他们本来认为说这个福音是不可以给外邦人的，那结果后来这些使徒来证明说不是这样子，神爱世人，福音是给所有人的，不是只给犹太人的。 所以耶路撒冷大会的结果至少就认定一件事情，说福音是给所有人的，不是只给犹太人的，而且福音传给外邦人的时候，外邦人不需要守最重要是不需要守犹太人的律法，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靠行律法，这很明显。所以这耶路撒冷的一个大会的一个结果我们上次讲过，那这样一个结果出来以后呢，教会呢，耶路撒冷的教会总部呢，就派几个同工呢，要把这个大会的决定呢，就传到各地方教会去，让大家来遵守，因为他要去解释，因为当时安提阿教会有人去教导他说，你们信耶稣不行，还要加上守摩西这个割礼的律法才能够得救。那耶路撒冷大会就裁决这是一个错误的教导，所以裁决以后说不是这样子，人得救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没有不是因为律法的关系，那唯一的就是有一些事情呢。基本的事情不可以做，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有奸淫的行为，不可以有这些很基本的，就你可以看到说原来那么多的几百条的律法已经把它缩减到一些基本上我们上次讲了是一个实践里面一个很基本的内容。那这样他们就选了同工，就把这样书信呢分到各教会。那选了谁呢？你看到里面点名的里面一个就叫希拉这出现了，希拉就出现在当时保罗教会，就差派了保罗还有包括这个希拉圣经里面甚至还介绍说他是先知他有先知讲道的能力，就差遣他，希拉也是其中的一个同工，把耶路撒冷大会的决定呢分传递到各教会。这是希拉刚才出现那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你注意看使徒行传15章40节的时候，保罗就选了同工，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保罗就选了希拉跟他同去这第二次旅行，那个时候还没有提摩太呢我们还没有提摩太，那时候也没有那个亚基拉百基拉都还没有，所以第一个同工第二次旅行布道第一个同工基本上是希拉，那这个是你可以看到他同工谈，所以我们刚刚应该先介绍希拉那个他在这个 Aquila 跟 Priscilla 前面希拉那保罗跟希拉一去，我们刚刚也看到一些历史，一到了腓立比的时候出师不利马上就下监，保罗跟希拉被关在监狱里面，圣经里面记载你看多美，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干什么？痛哭吗？唱赞美诗。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讲说那保罗跟希拉被下在监里痛哭这也许我们可能是下在监里痛哭没有，这两个人下在监里，保罗跟希拉两个人在监狱里面唱赞美诗，哇，这怎么会这样？我们真是没办法想象，就赞美诗一唱就监狱门大开，所有锁链都断开，然后狱卒就全家信主。你看这样是这样一件事情这里面提到希拉，你看他的同工不得了的同工跟他在一起，跟他一起坐牢，跟他在一起唱赞美诗，跟他一起经历监狱门大开的神迹那接着下去，接着下去几乎每一站，你看接着下来，腓立比下来是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下来是庇利亚，然后到了后来的雅典，后来一直到这个哥林多，几乎希拉是因为他第二次他选择的同工嘛，一直都跟他在一起，所以保罗碰到的事情他基本上他都碰到保罗坐牢他就坐牢，保罗被打他也被打，他反正不管怎么样，这两个人是在一起的。然后可以看到这是他同工，是跟他在一起，跟他活在一起，跟他在一起服侍，同时呢也学习也学习怎么样子来传福音，这是希拉的情况。 OK 18章第5节，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保罗是这样子看重他的同工保罗他的同工一来的时候，这个保罗马上就他的团队就等于齐全了，他就开始真正的在这个哥林多做一些重要工作。好，我们再看下一张出来讲第三个同工他团队我们来介绍他提摩太，哇，一个人比一个有名提摩太简直不得了。提摩太书信，提摩太是谁呢根据这个历史记载提摩太很可能是以弗所是第一任的主教，以弗所是 bishop 这是后来提摩太。那讲到提摩太，我们这都是鼎鼎有名的人物这是他同工团里面的提摩太哪里来呢？提摩太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他带了保罗带了希拉，然后去布道，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呢，叫路斯德的时候，就遇到这样一个门徒，然后就把这个年轻人就带上了。这个年轻人提摩太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基本上就跟随了这个保罗的这个旅行布道团队就跟随他他的爸爸是希腊人，他的妈妈是这个利尼人，就希腊人他爸爸是希腊人，但是他妈妈是这个犹太人所以他是 mixed 的。他一半是外邦人，一半是这个是犹太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看到说他有一些问题，所以保罗必须要让他去做一些特别的犹太人的这个洁净礼等等。好，那提到提摩太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保罗的书信里面有好几封书信是经过提摩太来传递的 然后在这里面讲他说提摩太跟保罗的关系是什么呢？他说他是我所亲爱忠心的儿子啊。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七节里面保罗称他的同工是忠心所亲爱的儿子。那在腓立比书里面也讲了说兴旺福音他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啊。第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又讲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你可以看到说他这个同工提摩太基本上保罗一直是说我们是父子的关系， spiritually 在属灵上真是父子的关系，在实质上也是父子的关系。因为保罗在坐牢的时候啊，他的常常写信说要拿什么东西来的时候都是写信给提摩太，跟他讲说你要跟教会说什么话的时候跟他讲说我差提摩太到你那边去。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他的同工是这样一个关系啊。然后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保罗说我将我借着手按手给你的恩赐如何调养起来。你看他把他的福音的恩赐这个按手给这个给他这个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然后很多的书信里面告诉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做众人的榜样等等。你看给他就一直鼓励他，他是一个年轻的门徒，但是他面对的责任是重大的，他面对的是在教会里面一个 leadership 啊，因为他年纪很轻，可能教会里面有很多比他年长的啊，他很难有些这些问题。所以保罗在提摩太书信里面前书后书里面基本上都鼓励他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因为你年轻就被人轻看，因为神是与你同在，你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道啊，来带领教会。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提摩太。好，那我们看到这三个同工，那其他还有同工啊，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他们这些同工有什么特性啊？你看一下他同工有什么特性啊？基本上我们看到第一个不管是Aquila 跟 Priscilla 这对夫妇也好不管是希拉也好，不管是提摩太，他们基本上有很多相像的地方。第一个，你看到说他们是在生活在一起的。今天我们在讲团队服事的时候，团队服事的时候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今天我们常常在讲服事的时候，我们认为服事是一件事情，是一个 event 啊，我去哪里宣教啊，这是一个 event， 或者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什么布道会，这是一个 activity。我们常常观念中认为服事是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认为说侍奉主是一个 event， 但事实上不是的。你看到保罗他的服事团队没有？他们是一个生活啊，他们是生活服事团队，他们在一个生活里面。你看他们，他跟 Priscilla 跟 Aquila 他们是在一起生活的，他们在一起 do business 啊，一起做生意。然后他们在一起，他跟希拉的时候也是平常也生活在一起，他跟他的这个另外一个同工叫提摩太是父子相待，更是常常都在一起，所以他们生活在基本上是在一起。所以他在同工的时候，他的团队里面有一些特性。第一个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们是在生活上是在一起同工的，生活在一起的。那第二个我当然就讲事工方面的同工啊，你看他们在一起传福音的时候都是在一起，他们在事工上面有很强的这个联系啊，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啊，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传福音。那第三个呢，我们看到了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说他们之间有一个薪火相传，他保罗怎么样的带这个 Aquila 跟 Priscilla， 然后你看到说他不是只是一直看保罗在那边做，他在旁边做，他一面做，他一面方面做同工，他一面他就学习，以至于这一对夫妇被保罗看中留在以弗所的时候，马上保罗走了以后，保罗不需要永远在以弗所，他把他的同工放在那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后来的亚波罗就受到这一对夫妇的这个教导，所以就一样可以兴旺福音。然后那希拉也是一样，希拉跟这个保罗在一起，你可以看到他做工作，他灵命上成长。那有如果你看到说希伯来书，我们今天在讲希伯来书的时候，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有可能这希伯来书的作者之一有可能是希拉。因为有可能是希拉，这有可能，你就知道说希拉他这个同工，他不仅是跟保罗生活在一起服侍在一起，而且他也学习啊，薪火相传来学习。那到了提摩太更不用讲了，他也是跟保罗是在一起父子相待，生活在一起，同工在一起，然后他也学习啊，他也学习这个保罗传福音的一切的这些事情，他都能够在一起团队服侍的时候他用来学习。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讲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我们很注重的是一个团队的服事啊。我们在这里我们有五个小组，六个小组，今天感谢主，我们这五饼要二鱼小组太大了，今天要分两个组，感谢主啊。但是我们在讲说我们这个小组的时候，尤其小组长和你同工的时候，非常要注意一件事，当教会开始发展的时候，这个服事团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人我们人数如果继续增加或超过100个人以上的时候，你很难每个人你都认识了。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那时候就基本上是服侍团队了。你每个小组里面怎么样子建立一个很好的 bond， 你每个小组里面怎么样子一起来做神的工作，那很重要的。那今天我们看到保罗的团队服侍里面，我们就可以学习到说，一个成功的小组，你的同工是怎么样的个性，怎么样子组合你的团队是非常重要。你要记得，你不仅是服侍上的团队，你必须是一个生活上的团队啊，就跟保罗跟希拉的关系一样，就跟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一样，或者甚至就像保罗跟这一对夫妇啊，奎拉普西拉的关系一样啊。我们不是只有这个 Christmas 的这个 event 的时候，我们就哇就这样 functionally 这个功能性的这样的聚集啊，不是。我们还有很多，我们平常我们在座大部分都是如果没有牧师的话，几乎全部都是所谓的代职服事。所以我们的团队，我们的服事，我们团队，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同工，我们是不是在平常星期天以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在生活上的联系？我们是不是有苦闷的时候，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打个电话，能够互相带到啊？这个是一个成功的团队一个很重要的关系，不仅是服事上的同工，而且你必须生活上的同工。那第三个更重要的就是你在小组里面，小组长在带同工，很重要就是你要培养同工啊，你不能永远在那里。你的目的是你一定要有薪火相传。你带查经很好，对，你要告诉你的同工说，今天我带查经，你要注意，不是我带查经你们就坐在旁边凉快，不是，我今天带查经你们就学，因为我不是永远在这里带的。所有的同工团里面都是这样，你今天当小组长，你其他的所有的同工，你要让他们有一个概念，让他知道说，在一起我们不仅是一起同在一起生活，不一起在一起同工很重要，一起我们教学相长，因为神的工作是必须要继续往下传的。你看到保罗的成功吗？你看到他的团队吗？他里面薪火相传，他是非常的成功的。他怎么样把福音的这个要理来传给这对夫妇，这对夫妇怎么样照样传给亚波罗啊，他怎么样把福音这里传给希拉，传给提摩太，以至于提摩太后来变成以弗所的主教，以至于希拉到后来也许有很多很有名的著作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说，一个成功的团队，它里面这三个要素，在生活层面的团队，在服事层面的团队，还有在这个福音信息这样子薪火相传方面的关系呢，都是不可或缺的。这是一个团队很重要的地方啊。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点点，就是看到说服事的生活是什么。我们讲到服事的团队，我们讲到服事的生活，我刚刚已经讲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事绝对不要把它认为说它是一个事件，绝对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事件。你看我们的生活，你看保罗的生活，你看亚居拉、百居拉他对的夫妇的生活啊，你看他的生活。今天我们如果把 picture 打得很开，你看到说保罗他这个第一次布道、第二次布道，哇，那个好伟大啊！这个把福音传到欧洲，你看那个大的 picture 的时候，你看的时候，你顶多觉得说，哎呀，拍手拍手，好伟大，好伟大，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机会，你 zoom in 来看他的生活的时候，你发现他的生活事实上，今天我们很多地方我们可取的，我们可以学嘛，对吧？那我没有办法学保罗说，哇，我的旅行布道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但你看他的生活，你看他们这些人的生活是跟我们今天很类似的，对吧？他平常他安息日他在那边做这些神的工作，他其他时间他跟这对夫妇在一起做生意，他们是做皮革生意的。那我们今天不是也是这样吗？我们如果 zoom in 来看的话，我们不是把我们眼光看得很远，说哦，我要像这个保罗一样，什么旅行布道，什么把福音传到地极，那个很好，如果神有那样恩赐给我们很好。但是我们今天常常 zoom in 来看的话，你发现这个我们心中所认为伟大的人物，他的日常生活事实上是很平淡，跟我们每天是一样的，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对吧？百基拉跟亚基拉也是一样，他也是一个 business， 他是一个 businessman， 对吧？但是他怎么样子在他的生活里面真正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生活，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这个时代里面也是一样，我们的工作是怎么样？你今天是什么工作？你今天是什么身份？你是在学校里呢？你还是在 business 呢？你还是在教书呢？你还是在做什么？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同工团队里面，我们还看到同工的生活。你看到保罗他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你看到百基拉跟亚基拉他的生活是怎么样？你看到提摩太他的生活是怎么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些很多地方我们是可以效法，我们可以去学习的。神为什么把这样一些教训留在圣经里面，在2000年后的今天一样放在我们当中来诵读呢？当我们今天很仔细来看他的生活的时候，愿主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子来过一个团队的生活，也来做一个团队的服事，好吗？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看见 主，你给我们的心意是何等的美善，你告诉我们福音要传到地极，我们要成为你的见证人。主，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可能看到很多事情把我们的心就纷扰，我们就没有办法来专心做主的工作，因此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服侍，在生活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服侍你。主，我们也看到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时候很多时候是很孤单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很健全的服侍的团队。主，我们求你今天借着这使徒行传十八章，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要怎么样的按照神的心意来建立我们服侍团队，我们要怎么样子按照神的心意来建立我们一个基督教家庭，以神为中心的家庭和生活，以至于我们的家庭能够成为万人的祝福，成为神福音的出口。主，我们也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带领同工的时候，我们让所有的同工都知道说我们是薪火相传。主，以前的人怎么样子把福音传给我们，我们怎么样子来学习，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愿我们的同工能够一同来学习，一同来长进。主，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啊、不仅是来看整个的传道的过程，而反而是让我们很仔细来看保罗他的服侍的同工，他的同工团他们的生活的内部情况，以至于我们在今天我们都能够有一些学习。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